好，我们接着往下看。If I were a harsh slinger in the suburbs and they'd ask me to move out of a neighborhood, 如果我比如在这个乡村里边作为一个就是这个 waiter 这个侍者的话，或者他这个 harsh slinger 在这个地方呢已经变成了一种说法，就是说工作卑微的那种感觉。如果在乡村里边我也这样的话呢，那么they'd ask me to move out of the neighborhood, right? 那么他就会呢让我搬出这个社区了。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乡村里干不好这工作的话，就是在乡村里我还是所谓的在好像城市里那个侍者那么卑微的地位的话呢，那这些人呢就会让我搬出这个社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人以类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在一个美国强调个性化的一个社会，但是呢在强调个性化的过程当中，或者发展到今天，这个个人主义呢已经成为一个群体主义了，就是他先个人再集体，但是其实最后我觉得世界上走到终极还是以集体为主的。那么在这个群体里边，你的素质不够你比如说你随地吐痰你这个生活习惯不好，你家里边的草不剪等等，那这个会影响整个社区的形象。换句话说，你的地位就在乡村里边也许就处于很低，别人都看不起你的感觉，那么大家会一致的投票去把你轰出去的。那么你说我的房子我能把我挥出窟窿去吗？他会通过法律形式，因为你的这种形象影响到我们的形象，换句话说你的自由影响到我的自由，那么是不允许被大家允许的，不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这种情况下呢你还是被看错掉了。所以美国的个人主义呢也绝不是自私主义，就是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只不过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因为很多同学讲到美国个人主义的时候很快的会跟自私自利联系起来。自私自利绝不是个人主义一种思潮的结果。我在我们的这种集体主义观念下呢也会有自私自利，这是人的本性，这是我们的一种弱点，我们要想法克服掉。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说 I said to myself as a kid, and what did Mr. So-and-so do? He only ran a cleaner. Okay. 我有时候会对自己作为孩子似的说你看那个某某某先生，注意那个 So-and-so, 相当于某某某人。你看他做什么呢他不就是那个开那个清扫机的吗？就是说他那个 ran a cleaner, 他可能就做很卑微的工作。有时候我会这么安慰自己。如果别人觉得我地位很卑微的话，我会这么安慰自己的。那别人你看别人他比我还不如，这意思啊。接着往下看。And he's not a big wheel at all, right? 这个 big wheel, 大家可以画一下。这是大人物的意思，不是大轮子。相当于口语中意思被解释为呢大人物。那他也根本不是一个大人物嘛，对吧？他也是很卑微的一个小人物嘛。多数人呢我们还都是一般的小人物而已。My personal status with somebody else may have gone down, right? 那么这个时候我这么想的话，那么我这种别人会这个会怎么样，这种地位啊，这种想法呢就会走掉了，就会没有了，就是自我安慰。好，我们接着往下看。My personal status with myself has gone up 100%. 就是说我的生活状态别人怎么看就会没有了。那么我的生活状态跟我自己如何，那么就会上升100%上升过来。这个呢就好像是我们中国常说的一句话，有时候呢大家要跟自己来比。就是你在竞争的时候要跟别人比，但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跟自己竞争。有时候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别人确实是你的，确实是你自己。你呢因为你跟别人比的时候有时候你是他比你太强太多，你可能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怎么办？你只要比自己强一点，每天不断的督促自己再往前走一点走一点，那这样的话呢你会不断的往上前进的。所以他这是一种方法。你大家可以借鉴的试一下自己这种鼓励自己的学习外语学习口语那我先不跟那种说最熟练的人去比，我跟什么呢？我跟我以前你比如说在我跟大家说你要录这个十遍的时候，或者是要读十遍这种课文的时候呢，那么你呢可以先录几遍录一遍，你看看自己录音状态。那么读完五遍以后，那录音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自己跟自己比呢，有一点提高就非常不错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一段，下一段。And I think an education is to make you well-rounded. Okay, well-rounded 是一个全优学生就我认为教育是使人变得更加完美一点点。The first room we built in this house was the library. 你像在我们建立这个修这个房子的时候第一间屋子建立这个修的时候，就把它定为什么了？修为这个图书馆。library 你不要理解成是我们说那种市的很大的图书馆，学校图书馆， 正好可以就理解成一个书屋似的，就说我有一个房子里边专门放书的，就可以叫 library。OK， 接着往下看。But I believe we've gotten too far away from physical work。那么我相信啊，我认为啊，我们现在呢已经远离那些体力工作了。And I found this out working around my house in the suburbs。我是呢发在哪儿呢？在这个乡村的家里边发现了这一点。I could have one terrible day and come home and hang a wall of wallpaper and get so involved, do the edges and make sure there are no air bubbles in there yet, and that I could forget all my frustration。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小屋里边，在这个阿肯色的一个小农场里边呢，他发现了自己原来那么缺乏这种运动啊，那么缺乏那种工作的那种体力工作的那种感觉，因为以前都在钢筋水泥里边工作，就是那个办公室这样子的。后来呢，你说任何这种要干的农场的活呢，都是他自己能忘掉他以前的那种失败。你比如贴的墙纸啊，看看那有没有那个 bubble， 有没有这个水泡等等，这些东西都让他能够忘掉很多城市里工作的一些苦恼、那些烦恼、那些失败等等。好，我们接着往下看。I don't think jogging is enough。我认为的 jog 什么意思啊？是那个慢跑。我认为慢跑像城里人保持自己体力的方法就是慢跑一下。美国很流行的就是 jogging， right？ 我认为那些对我们真的对我来说很不足够。现在呢，就是我们说是非典时期啊，很多同学已经认识到这种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其实呢，锻炼身体呢，从美国人呢，是个好运动的民族。他在城里的人几乎运动健身房啊，或者说跑步啊，已经真的很多，比我们要普遍的很多。但是像这种人，他认为呢，那个对他来说还是不足够的，他要干更多的活。你先接着来看。I believe most suburban guys are happier and easier to get along with when they are out cutting the grass than when they are in that Cadillac。就说我相信呢，在就是乡村这些人呢，会觉得更加这个幸福或者更加这个舒适这生活，如果他们是干嘛的，在那个剪草，这个给草地啊剪草坪，或者比他们在这个凯迪拉克里边舒服。就是说很多人呢都希望运动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以前跟大家说过，这个在农场的人能买起农场的人呢，多数是富人多数在美国是贼胖贼胖的 ,OK? 那么他们呢多数呢是非常非常需要运动的。所以这些人呢他认为呢凯迪拉克里边不舒服，而是呢去运动脚草干干体力活比较舒服。这个当然是这个他站着话不腰疼，对。如果我们对一些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呢，可能凯迪拉克还是很舒服的啊。但总而言之呢，他有一个观点是对的。人呢总处于运动状态或者工作当中呢，会显得精神饱满。一旦真的一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那么你会觉得承受不了之轻啊。这是我们说杰克那个作家写的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就是这个原因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么I work on the house in Arkansas。你看我就在阿肯色那个农场里边啊，做了很多关于那个房子的活，就是为修修补补啊，这个有些漏房子啊，或者说把房子的门重新换一换。他后边具体的说啊，说 It's just an old oak frame 橡树那个框架，这个房子是用那个树橡树啊来弄成的这个架子，小木屋等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 There's no finish。 那么像这种做这种家务事儿或这种整修房子的事呢，永远没有完，你永远是有活可以干的。这是我们说美国人在工作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永远是呢觉得有点事儿干才比较好。这是我们在讲这章的时候体会到的这个 hard work， 美国人敬业精神或进取精神。这种精神由于工作里边用的很多了，它竞争啊，使他们这种精神保持了一种状态，到就算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不工作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去做点什么事儿，这样才更过得有意义，更加充实。希望大家把这种精神呢给学下去，那么让你的工作，让你的生活呢充满一种乐趣感，这种乐趣感来自于劳动本身。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I'm remodeling all the ways through 啊，我重新装饰了一下，重新给它装修了一遍，把整个的房子。You're rehanging the doors， 重新挂上门上去啊 ，and moving the thresholds， 把那个门栏给它砍掉啊，就是等于是细事 ，just by trial and error。有时候会检验一下试试这样的试试那样，有时候也会犯错误，无所谓啊。When I walked out of my old life, I weighed 185 pounds. 当我从我以前的老旧式生活走出来的时候呢，我185磅体重。 And as you see today, I weigh 160. 现在呢，我160磅了。你看，减肥的效果显而易见。I feel healthier than I ever, felt in my life. Healthier. 我比我生活，我生命中啊，现在我觉得是更加健康的一种生活。这个 healthier, 这个我想说一下，这个想讲一个简单的语法。那 healthy,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几个音节的。啊，对，是两个音节的啊，因为为什么是两个音节呢？其实你要分不清音节的话，你可以摸摸自己喉咙。音节呢是总是震动的，就是有元音的存在。比如啊，你摸摸嗓子是不是在震动啊？这样一下，那么啊就是一个音节，啊就俩音节。辅音就是没有震动，就是这没有音，这没有震动，但它其实构成不了音节。那你不知道几个音节的时候，你摸摸嗓子就 healthy， 你看震动几下，叫 hell 一下，然后 c 又一下。那么两个音节震动呢？在美语当中呢，它这个形就是比较级啊，可以是加 er， 也可以说 more， 对吧 ？more healthy 也是可以的。但口语中多数情况用的是 er 的形式。你看前面的也是啊 ，easier， 什么这个help happier 等等，就这样子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I don't say I'm gonna end up the rest of my life as a hash slinger either. End up， 大家可以画一下，就是最后的结果。我呢，我也不是说啊，我最后真的想把自己的一生定位于当一个 waiter， 就是他那个这个 hash slinger 已经变成了一个地位卑微的人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I may buy more land and get more involved in cattle。也许呢，现在呢，我不是大农场主，也许我想买更多地，以后更加的投入到这个牛的生意里面，那使自己变得更加有地位、有身份，在这个农业这行业啊，这个牧业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接着往下看。I would like to go 100% in the farming。我愿意100%投入这个农场的事业里边。But it would require 10 times the land I've got。但是这个需要呢，比我现在土地要大10倍的土地才可以。It takes time。这个都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我筹措资金啊，或者说学更多的东西啊。In the cattle business, there's enough demand for meat. 因为在牛这个生意里面有很多需要牛肉啊、牛奶等等。So you can make a comfortable living between cattle and broilers. Broilers 那是烤肉的人，就是在那如果有这个市场的话，那么在这个牛和吃烤肉的人啊，这中间呢，我会活得挺好。因为这个很简单，我给大家开始已经讲过这个道理了。好，接着往下看。I might expand the dairy bar into a regular restaurant, make it a little fancy, and I've got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to go. 那么 fancy 就是豪华一点。那么我可以再扩大我这个酒吧呀，反正变成一个就是普通的这个餐厅。那么就是让它能够提供一些这个餐饮服务。那么让它变得更加豪华一点点。OK， 那么就此呢，我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七部分的讲解，就到这里面。在讲解完了以后呢，希望大家呢，做一下后边的练习，在291页 on your own。哦，在这个练习之前呢，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以前在第六七个单元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开始做了，就说把前面我们289页开始讲的这个课文呢，希望大家重新的一定要读，在读十遍的基础上，变速读十遍的基础上呢，你要进行这个句型的替换练习。这个句型替换练习不是简单的把那个主语谓语给改了，你要用其他的原形式去 explain 他们在说什么。这个以前我给大家有做过示范，希望大家呢参考以前的练习呢，把这个练习要做重新的复述一遍，说一遍这个 farmer 他在怎么讲，在描述自己的生活啊或者是工作的这种状态的时候用哪些语言，这些语言呢你还能怎么说，这种方法啊。好，那么291页这个 on your own 的翻译呢，按照前面的要求啊，把它做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在292页呢，还有那个描述故事，大家不要忘记，希望三段去，就是三块逻辑块去给它描述出来就可以了。好，第七部分的讲解就到这里面。下面呢，我们讲解一下第八部分，叫简单的带过啊，叫做 Part 8 American Values。那么今天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讲解 Work Ethics， right， 就是工作道德。就说工作，我们刚才已经有在对话和那个这个表述的这个讲述里边呢，已经给大家体会插进了这方面价值观的讲解，美国人在一般的语言当中怎么体现的。那么在这个第八部分呢，还是像以前一样，是一个美国人呢，他集中的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至于这个工作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美国人是怎么体现出来的，美国人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那么我们大题目叫做呢，你永远要说的比 yes 或者 no 要多，就是说你不能敷衍了事。别人要问你，老板要问你这个你这么做对不对啊，或者你这么做对不对啊，你永远呢，你比如说你这样做对吗， 你说不对，那么你或者说对，你都要给出下文。对，为什么对？不对，为错在哪里边？你要有一种探索精神，一种进取精神。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呢通过阅读呢来领会啊，我们在分析语言的时候所说的那些精神啊。这个在293页到294页，希望大家啊通过自我阅读领会美国价值观。好，那么第八部分就简单的说到这里面。到此呢，第11单元的课程就结束了。